世纪第七章。第一节，耶路巴力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圈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面的平原，靠近摩里冈。耶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着他们下到水旁。耶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也要使他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是跪下喝水。耶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基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人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好，我们圣经就暂时不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里，虽然这是不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仰望你的祝福，吹气在你自己的话语上。主啊，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发光，在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产生能力，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主，但愿我们凡有耳的都能够听得见你自己的呼召。主啊，但愿你不止呼召基甸，也呼召基甸的300人，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这里我稍微要说明一下，就以色列的地理，这样地理大概就有一些的概念。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一共是分着12个支派，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跟约旦中间有一条河是边界的河，就叫做约旦河。是约旦河很明显的就把以色列分作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神本来要带着他们一直过了约旦河，那块地是要赏给他们。那结果他们还没有进到约旦以前，还没有进到迦南以前呢，他们就看上了约旦河东的那块地。所以他们有2个半支派的人就说，这样好了，我们那就不过去了，我们这就把这块地给了我们。那么当初呢，摩西听了很伤心，因为好不容易经过40年，那么大家的目的就是要过约旦河，要得着那块迦南美地。那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宁可拣选次好的，他不要上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次好常常是上好的仇敌。那最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有2个支派就留在约旦河东，所以9个半支派呢在约旦河西。所以大概来说呢，我们知道说，约旦河东的是2个半支派，约旦河西的呢是9个半支派，所以加起来是12个支派。可是呢，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在哪里，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神就特别告诉他们要到这个到哪，到示剑去。那示剑呢，刚好是世界呢有一个叫做摩利橡树的一个地方，那么那个橡树应该是在约旦，在那个山谷里面。如果亚伯拉罕是面向着地中海的话，那么很明显有一座山呢在他的左边，一座山在他的右边。 在他的左边其实就在南边，在他的北边其实就在他的右边其实就在北边。所以他的左边那座山呢叫做基利西山，在右边的右手的那个山呢叫做以巴鲁山。所以以色列刚好十二个支派，神就叫六个支派呢站在基利西山上，还有六个支派呢是站在以巴鲁山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以色列的北边是黑门山，以色列南边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座山呢有两个山坡。那么如果亚伯拉罕刚好是面对着地中海，他可以看到两个山坡，一个呢是基利心山坡，那个还有一个呢是以巴路山的山坡。这以巴路山的山坡他看到的那个山坡是面向着撒哈拉大沙漠，那么他看到的这个基利心山山坡是面向黑门山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黑门山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了基利山的山坡，所以亚伯拉罕往那边去看的话是一片的翠绿。但是刚好呢这以巴路山的这个山坡是面向着撒哈拉大沙漠，所以撒哈拉大沙漠的沙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叫那一片的整个都是一片的焦黄。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今天在世间的话，你等于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踩在沙漠上，非常清楚。所以两座山，一个是面向撒哈拉大沙漠，撒哈拉沙漠，所以是一片枯黄，那是指以巴路山说的。那么面向着黑门山的是基利心山，是一片的翠绿，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好像绿洲一样。然后呢，神就叫这个十二个支派，一半在基利心山坡，一半在以巴路山坡。那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可以刚好就站在那个两个山坡的中间，那你就发现音响的时候音响非常的好。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十二个支派宣告神的祝福和咒诅的时候，那么那个回响的声音大家都听得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所有在基利山山坡的人呢，他们要宣告神的祝福。为什么祝福呢？因为那个山坡一边的翠绿。然后呢，那个六个支派要宣布神的咒诅。为什么宣布神的咒诅呢？因为那个是基督，在以巴路山上是一片的枯黄。那既然没有生命，那就代表什么咒诅，就代表神并不祝福。所以这就提醒以色列人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遵守神的话，神就祝福他们；如果他们背叛神的话，神的咒诅就要临到他们。所以这是讯息，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他们只要站在当时的最早的事件，那么好了，他们就可以做这个见证，告诉全世界说，那么现在他们十二个支派，六个支派跟六个支派，那么这是指着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到了世界有六个支派，六个支派，所以刚好十二个支派，那么有六个支派跟六个支派。那么现在呢，还有意思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的，如果以色列分成东跟西的话，一个是约旦河西，一个约旦河东。那么约旦河西呢，九个半支派；约旦河东是两个半支派。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个地图，那你可以想象到以色列跟约旦刚好一条河，那个叫做约旦河，是约旦河西、约旦河东。但是以色列还有一个办法是分成两半，一个是南北的两半。那南北两半是怎么分法的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以色列南，实在说来呢，以色列这块地啊，可以这样说，最南边的是犹太山地，犹太山地再往北呢就是撒玛利亚山地，那过了撒玛利亚山地以后就是所谓的加利利，这个北边的加利利。那么撒玛利亚山地，撒玛利亚这个山地跟加利利山地中间刚好有个河谷，有一个平原， 那个平原呢刚好是在海平海拔平面上，刚好是零度。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平原在圣经叫做以色列平原，所以大体上来说呢它是东西向，大体来说，所以这个平原很自然就把以色列就分成南边跟北边。那为什么将来会有哈比基顿战争呢？因为哈比基顿战争乃是效法在十世纪那个时候的战争，那就是基甸那时候战争。那时候战争呢常常在哈比基顿的战场上，也就是以色列平原上发生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如果要分成两半的话，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只要你把敌人放在哈密以色列平原，你自然的就把它分成两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哈密基顿战争的时候有20,000,000马兵要往哈密基顿战场进军。这个哈密基顿战场就是以色列平原，我们有一些人去过那里，那么拿破仑呢也去过那里。拿破仑说在他所知道的世界的战场里面最好的战场就是哈密基顿战场，而将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就在那里打。那为什么这个战场那么重要呢？因为那个战场就是敌人要试着要把以色列人腰斩，把它分成北边跟南边。什么时候只要以色列只要敌人的军队能够横能够摆在哈密基顿队，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一定是分成两半，他们只要不能够统一，他们一定最后一定要失败。所以这是为什么哈密顿战场是那么那么重要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是约旦河分成东和西，是哈密基顿战场或者以色列平原是叫以色列分成南跟北，一个是在哈密基顿的战场以北或者以色列平原以北，一个是以南。那么以色列平原呢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如果去过都知道它实在是个平原，而且它是物产非常丰富，它是非常肥沃的一块的平原。所以在平常的时候你看见是一片的麦田，黄金的麦田和田啊，到处都是农作物，所以那个叫做神的粮仓。你如果到以色列你要找到神的粮仓，你只要到以色列平原，你只要看到那个平原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一定是指着这个指那块来说。所以整个以色列最丰富的丰产就是他所有你要找到以色列，它不是有七种不同的植物，它特点通通在那河谷里能够找得到。所以这个可以说要讲到农场，以色列大农场，神的粮仓，那么就是哈密，就是以色列平原。这是指的平时来说，就是战时来说的话，那是最好的战场，最好的战场。所以大家读这个史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的战争呢就在那个地方打的。比方说吧，这个本来呢，我们这迦南人呢有装甲部队，不是吗？那我们的观念里面呢？这个装甲部队一定代表什么？代表文明，对不对？是的。所以在我们最早的感觉里，我们觉得呢，这个谁有装甲部队？如果大家读这个约书亚就知道，这个约书亚往北打的时候，就发现在夏所那一带的迦南人呢，他们有装甲部队，他们有车辆，有马车。所以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这些迦南人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落后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很多东西呢是像什么呢？是像当时的埃及来学才对，因为那个时候文明最高的文明是埃及的文明。那么刚好埃及呢就常常打仗，要去打这个打亚述啊，或者打这个巴比伦呢，所以一定要经过夏所这一带。所以后来有人就说，会不会这个以色列这个什么呢？会不会呀、啊？这些这个迦南人呢，跟着以色列跟埃及学，埃及有马，所以他们有马；埃及有马车，所以他们有马车。 所以他们一定是这样觉得，一定这个样，因为否则的话你怎么解释呢？一定落后的国家向这个比较先进的国家来学。